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眼看着要过节了，哥们儿抽了个空给住在北京的老爹老娘打了个电话，向他们问安。电话一接通，老爷子一听说是二山子，自己的宝贝儿子，那叫一个兴奋，一个激动，一个喜出望外，扭过头去扯着嗓子就喊，
孩子他娘，电话，二山子从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
老爷子向领导通报了是谁打来的电话以后，才又拿起电话筒向我详细汇报了在北京每一天的生活。总结一下父亲大人的讲话内容，归根结底就是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向我宣传北京有多干净，有多明朗，生活有多幸福，有多充实，老两口每天在那儿吃的有多好，住的有多好，玩的有多好，每天跟朋友亲戚们在一起有多开心。等老爷子把自己在北京那点风采的事儿全都吹完了以后，该轮老太太了。俗话说，儿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这话到什么时候都千真万确，二山子他娘也不例外啊。接过电话以后，除了告诉我如何爱护注意与保养自己的身体以外，其他的事儿一概都不提。哦对了，这次还说了一件事儿，他老人家告诉我，他离开美国的时候把缝纫机啊、针线盒啊都藏在哪儿了，让我抽空把东西都找出来，有机会让我的俩姑娘，也就是他的俩孙女，好好学学如何做针线活。这不是美国经济不景气吗？等到我们混到揭不开锅、吃不上饭的时候，俩姑娘可以出去给人家缝缝补补的挣点钱。您看看这做奶奶的想得多周到啊，把俩大孙女以后如何挣钱养家糊口的方法都想好了。啊，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是啊，奶奶给他们想的够前卫也够实际的。我跟您说，我们家这两位公主让她娘给惯的，还说靠给别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挣钱。要是哪天他们学会了肯为自己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话，他们的亲娘也就是我老婆非得高兴的去找小二丫，向他一句一句的请教如何唱著名西藏民歌《翻身农奴得解放》。他要是真学会了这歌，给他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娘这么一唱，那就乐子大了。您看看，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为什么不给老人家常常打电话呀？不是我打不起，也不是我不想打，因为每次通话的时候都是单向的，不是老爹做汇报，就是老娘做报告。哥们儿，我这边就是拿着电话听就行了，不差的出点声，让他们知道线没挂。等他们把每次都要重复的那些话说完了，说够了，说累了，然后就说电话费太贵，该挂了，拜拜，咔嚓。您说我有一对这么好，让我这么省心的父母，那不是我的福气是什么呀？还有这次打电话的时候，平时嗓音好听的比美声男高音还棒的老爹，这次一接电话那声的比公鸭子还难听。一问怎么回事，老头感冒了，他忘了北京比休斯顿冷得多，12月这就是冬天，都可以滑冰的日子了，可他老人家出出入入的还老耍单儿，再加上他老忘了自己是七八十岁的老头，不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子，所以出去疯啊，出去玩的时候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了，一下感冒了。他感冒了不说，还挺大公无私的，紧接着就传给老太太，夫妻俩一起共享。好在他们是住在北京，看病啊、买药啊都比休斯顿方便的多得多。可是看病买药再方便，也不是你随便得病的理由啊。你说我这当儿子的能干什么呀？也就是在电话这说两句、劝两句， 让他们别太疯，别太野，要注意身体。我这一劝他们要注意身体，您猜我老爹怎么说？
没事儿，儿子，北京得感冒的人多着呢，别担心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您听见了没有？您听见了没有？得病的人多着呢，所以就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事儿。您听我老爹这逻辑了没有？因为别人都得感冒，所以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得感冒，还让我别着急，让我放心。我能放心吗？别人他不是我爹，我不用给别人打电话，他爱得什么得什么。你是我爹，我只在乎你。再说了，北京还有好多不得感冒的人呢，你怎么不跟他们比啊？这人年纪大了，抵抗力弱了，感冒那是要命的病，能随便得吗？甭管人多人少，那都是病，病就不能得。当然我太明白了，我老爹跟我说这话是让我安心，让我不着急，别回头一听说他们病了，买张飞机票回去了，回去以后看看他们，没把他们的病看好，把我也给传上。这种事儿我跟我老爹多少年了，他一张口我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是这种思维方法、想事的逻辑是我们今天要拿出来探讨一下的。不管多坏的事儿、多糟糕的事儿，为什么只要人一多了，大家心里头就平安，而且感觉还会相对的好一些。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刮飓风的时候，你们家屋顶让风给掀了，您觉得这不吉利，不吉利再举另外的例子，比如刮飓风的时候，你们家屋顶想掀没掀起来，为什么？因为风把大树连根拔了，落在你们家屋顶上压着呢。不管怎么样，您家房子轮上哪样，你都觉得你是一个倒霉蛋，您会到处哭爹喊娘的求救，您会觉得天塌地陷，世界末日这就来了，精神稍微脆弱一点的这就要发疯了，要崩溃了。你这时候拿什么好言好语劝他？把比房子贵出十倍的钱啊、金块放他大腿上，他兴许都不满意。但有一个另外最好的办法平静这种人的疯狂，就是让他们走到街上来看看，如果这一条街上所有的房子不是没有屋顶了，就是屋顶上也落了一个大树，而且这树呢还比落在他们家屋顶上那个更粗更大，一见这情景，刚才那位的心情说不定马上就能好了。原来都砸了，那砸就砸了吧，砸了也比飞了强啊。您说说这是什么心理？我再举一例子，你们家上学的孩子把考试的成绩单拿回来给你看，上面不是大叉子就是大鸡蛋，满江红，全都不及格。您这刚要脱鞋打他，鞋底子还没抡上，正拐着拐着追的时候，孩子就会非常自然的一边躲一边说，
这次考试全班有一半不及格，你凭什么打我呀？
您听见没有，这是有一半不及格的，你打他他抗议。要是哪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的话，这孩子回到家来开冰箱拿冰激凌，一边吃着一边把成绩单啪往你面前一摔，
爸，今天考试全班都不及格。
那理直气壮的劲儿，兴许比及格、比考了满分还要神气，这又是为什么？同样，当有些人听到神借着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都要受审判，都要沉沦的时候，突然之间也理直气壮了，一听说一个义人都没有，全都要沉沦，胆子忽然大起来了。我们这样是因为生来就这样，你圣经不是说人都是生在罪中死在罪中吗？所以没事儿，就跟那位学生回来叉着腰跟他爸说，全班同学都不及格，以及那位在飓风当中拼着命的逃出自己的家门，但一见左邻右舍全都房倒屋塌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一样。这时候我又要给您重复一句我老爹的警示名言了，
没事儿，在北京感冒的人多着呢，你放心吧。
哎呦老爹呦，就是因为北京的感冒人多，所以我才不能放心呢。像你那样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坐着公交车一天到晚在人群里冲来冲去的，身体再健康的人也得被传上，快80的人了，哪儿还生得起流感呢？还好谢天谢地的是什么，老爹归根结底他是明白人，病了就吃药治病，别弄是一个明明知道自己病了但是硬挺着不看医生不吃药，那可就倒了霉了。 回过头来说那考试不及格的孩子，当爹的你是不能打他呀，因为全班同学他都不及格呀，说不定老师发错了卷子呢，把高班同学的卷子发给低班同学了。但到什么时候这孩子他就非打不成了呢？就是针对着这些考试题教这个孩子如何思考，如何把题答对的时候，这孩子拧着不学，说我就是不学，我就是不想及格，因为全班同学都不及格。您说这时候这小兔崽子他不挨揍他挨什么？同样，当整个一条街全都防倒屋塌了以后，要是有人开着大卡车带着钢筋水泥等等建筑材料要给你们重建新家，说是要按新方法新技术新设计来建，以后再有这种飓风的时候连根毛都不会被吹掉，听到这种好消息你会不会把这些人打一顿给送走啊？理由是因为大家全都防倒屋塌，我们为了要保持城市景观协调统一风格，所以大家决定永远地住在这些建筑的残骸里头。您说这群人不是发疯是什么？说到这儿我必须要问您了，当你听到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想？您总不应该左右瞧瞧，就是因为周围的人不信耶稣不想得救，您也跟着他们一起不得救，你说闹了归齐的，你为的是什么呀？您别说我在这儿瞎编，还真有这样的人。有好多人来到美国以后有时间跟我们一起认真的读圣经，一年半载以后要离开的时候，您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他说不要，当然没这么干脆了，理由都是再等等再瞧瞧，这耶稣呢他好是真好啊，如果我在美国的话，在这儿继续生活下去的话我一定会信耶稣，但是我要回去了啊，我们那嘎达没人信这个，所以我得把这事儿放放。你看看在美国生活的话他就信，回去生活他就不信，生活就是生活，活着哪儿不是活着呀，灵魂得救就是得救，出死入生，在人的脑子里老要把这疙瘩和那疙瘩的分开，世界上哪疙瘩不是神造的呀，世界上哪个人不是俩鼻孔出气呀，难道耶稣只能在美国救人，中国的人他就不管，你别开玩笑了，你哪个回家乡以前不绞尽了脑汁买点家乡没有的东西呀？当然这事儿是越来越难了，因为最近几年在美国能买着的或者说是买得起的全都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打着 Made in USA 的品牌没有了，所以回国的人都是大瓶小瓶的带钙片啊维他命啊鱼油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东西我们那嘎的没有，其实这东西你们那嘎的怎么没有啊，有的是，只不过就不是在这小瓶里装着。同样神的福音在你们那嘎的也有，只不过你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找。您先信了主，把救恩放在您心上，带本圣经回去，你试一试你所信的这神是不是真神，他会不会在您那嘎子给您开路，为您找到教会，提供在主里边真正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我劝您呐，别再东瞧西望左标右比的了，你比不出来什么，你的得救不在乎人，乃在于神。你今天听到了福音，听懂了福音，神的话圣经到了您的手上，就是因为神要救你，别老觉得这是一个偶然，我告诉您这是一个必然，因为神爱你他必救你，现在就是你爱不爱神信不信神的时候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等到我有机会了下次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下边咱们讲讲国家大事，这星期世界上各地发生的事儿还真不少，当然好事不多啊，全都是不怎么样的糟事儿、糗事儿。但有的值得说，有的根本就不值得咱们提。远的像索马里那儿闹海盗，前前后后的已经折腾了有半年月了，可是就是没人治得了他。仅这个星期他们就又劫持了两条大船， 那都是跑国际航线的远洋货轮，国际部队的海军根本管不了，因为装备不如人家，火力不如人家，人也不如人家。到了这种坏人横行霸道，好人甘受气的时候，谁不想英勇的美国海军呢？这舰队那舰队的，大号的二号的航空母舰，在全球的几大洋上一天到晚的飘着呀，那都是指哪儿打哪儿的，谁敢跟他们抗衡啊？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美国舰队的影儿都找不着，你说他们要是有事没事的到这边飘一飘，晃一晃，打打猎，练练靶子，多好啊。可是人家不管，人有正事儿。美国舰队不管，俄国舰队也不管，这能管的都不管，一下让这些海盗啊就钻了空子了。俄国人具体在忙什么我不知道，美国人忙什么我多多少少的还能跟您说说。倒闭、失业、经济危机，怎么落成这么惨的地步呢？天灾人祸，大多数全都是人祸。还是那句话呀，美国让美国人自己给毁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太想占便宜了。这不是前两天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又出了丑闻了吗？爱钱，太爱钱了，想趁着自己做官当州长的这机会狠狠地捞他一把。您说他怎么那么爱钱呢？跟他出身苦有没有关系啊？不知道，反正听说出身家境贫困，钱这东西见得比较少，为了想要想弄多点就拼命地钻营。美国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好就好在这儿，只要你钻营你就有出头之日，翻身农奴总是会得解放的。结果这哥们怎么样，才五十几岁就当上州长了，一州之长那权力大了去了，他可以说就是一个当地的土皇帝，可以借着他的权力搜刮民财，干一些非法的事儿。结果他竟记着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了，他忘了美国也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土皇帝、州长，你就是真皇帝，是总统，你犯了法的话，照样拿手铐子给你咔嚓嚓铐起来。结果这哥们就是这样啊，在过52岁生日的前一天，让联邦调查局的几个彪形大汉给铐起来带走了。
铐？你敢铐谁呀你？我是州长，我有钱。
哎，你看这哥们还真就是有钱，人家花钱把自己又给保释出来了，而且还会请最好的律师给他辩护。联邦调查局忘了人家是州长，那个州的法庭是人家开的，法官们是人家养的。你告谁呀？你告，告不成他的话，他把你给铐了以后告你。您说说这世道，折腾来折腾去的得花多少钱呢？这钱到最后都得是他们州的老百姓出。哎，您看啊，索马里那儿闹海盗的时候，我想的是美国海军大船开过来，飞机一飞，导弹一轰，灭个小小的海盗，那不跟撵臭虫似的，一个回合就让他们在汪洋大海当中死无葬身之地。可到了美国闹贪官的时候，您猜我想的是谁？您猜不出来？再好好想想。真的还猜不出来？那我看您是不太了解我。那我还是跟您说了吧，我特别特别想念的是啊，在伟大光荣正确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铁蹄啊，不对，是革命的铁拳，不过也都差不多，反正是一个上头一个下头，一个前头一个后头，关键的是要铁。您说是不是？这种案子还用费那么大劲儿？中央啊，纪委啊，给句话，这不就隔离审查了吗？人证物证一齐，让他按手印画圈，拖出去代表党代表人民，啪啪为民除害了。可惜在美国没这镜头啊。听说这哥们在伊利诺伊州废除死刑的法案上还使了很大的劲儿呢。现在您知道他为什么使那么大劲儿了吧？为的就是他有一天免挨那颗枪子儿，真是够人道的。行行啊，可是您想想，无论是海盗也好，贪官也罢，他们抢钱诈财的，怎么就敢那么胆儿大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的玩命干呢？一个是只要你抓不着我，我抢了东西开船就跑，另外一个是只要你证据不够，法律在我这边，我翻脸就跟你吵。坏事我做不做是一回事，你能不能证明是我做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当坏人做坏事容易， 要是想当好人去抓坏人的话，不仅难，而且是难上加难。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法律都是在保护坏人，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的口号。在这边事儿都是反着来的，宁放过一千不冤枉一个，所以那些坏事儿啊到处都是，但坏人一个都没有，因为你抓不着他呀，你就是抓着他了他不承认，你还是拿他一点办法没有，等他一出来还要打击报复你，你所要受的气还要变本加厉。您说人的心为什么会这样冷酷，社会为什么会这样黑暗？一句话，人不相信自己有灵魂，不相信死后有审判，所以无论做什么样的坏事，只要我活着的时候你抓不着我，你判不了我，那就等于你拿我没治，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想想难道不是吗？如果死后灵魂不受审判的话，你为什么还要有良心？良心不能控告你，也不能谴责你，因为人不应该有良心。可恰恰相反，你我不愿意做坏事，你我不愿意做不道德的事，更不敢做伤天害理违法的事。我想不仅仅是怕法律的制裁吧，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我里边都有一颗良心。请问这良心是从哪儿来的？您可以说是爹妈给的，老师教的，但爹妈和老师的良心又是从哪儿来的？朋友啊，咱们是人，咱们不是禽兽，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给每一个人一颗良心，为的就是要证明神的存在，为的就是要我们靠着这颗良心找到那真正良善的泉源，也就是神自己。人丢了什么也不能丢了自己的良心。圣经上说，良心既然丧尽，他就会放纵情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人的良心要是一丧尽的话，与神就无缘了，因为神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圣经上又说，人要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凡是那种在自己做的坏事面前睁着眼睛不承认的人，圣经上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第一次说谎的时候心里头还噔噔直跳呢，又结巴又哆嗦又出冷汗，可是谎话说惯了，良心就死了，拿那个烧红了的烙铁天天在上头烙都没感觉。哎，您还记得地道战里头这句台词吗？
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良心的坏了，死了死了的干活，
可不是吗？松井大队长说的还挺对，良心一坏就得死。可松井他自己有良心吗？他杀那么多中国人眼睛都不眨，您说这样的人他还能有救吗？在人看来啊，没救了，坐牢吧，枪毙了算了，留着他就是祸害。可是在神看来未必如此，因为神要救一切的罪人，不管你犯的罪多大，神都能把你救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爱你。他为什么爱你？就是因为你是人，哪怕你是一个良心已经死了的人，因为他为你的罪舍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要是信他的话，你要是愿意受洗归入他的话，那受洗的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就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些罪人。这洗礼本不在乎他能除去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圣经上又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看来，人要有良心，这良心不仅仅是要为对得起周围的人，良心更重要的是要对得起造你的神。您要说您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对得起别人，那好，但是我今天要问您一句，您对得起神吗？你敢站在神面前说你的良心是无愧的吗？如果您没有把握的话，那么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您就可以在真神面前有一颗无愧的良心。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谢谢各位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您要是不烦我的话，我就接着跟您聊。刚才我说了一句不准确的话，说美国执法的原则是宁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这话不完全对。要让他灵验的话，你得看地方。在美国本土行，在目前进行的这场全球性反恐战争当中，那这句话可就不能用了。那句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又变成原则了。您想想啊，咱们为了追杀本拉登一个人，现在杀了多少人了？为杀这些人又死了多少人呢？我们美国可以说是不惜代价不惜血本。为什么呢？因为本拉登这家伙该死，太可恨了。他训练恐怖分子，劫持美国客机，然后撞纽约的世贸大楼，一死就是好几千人，全是无辜的人。结果911事件以后，伊拉克总统侯赛因他吃饱了撑的嘴硬，非说那让美国人不爱听的话，而且还装大的，愣说自己有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哥们儿是耍着自己的牛脾气，不知天高地厚，非得跟我们大美利坚合众国这位有核武器、有化学武器、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队要抗衡一下，练吧练吧。结果遇见我们布什总统，也是个牛仔出身的牛脾气啊，为了灭侯赛因这一个人，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到现在打了七八年了，一共花了美国人民5760亿美元和4200多名美国军人的生命。当然伊拉克那边死的人数就不仅仅是总统侯赛因一个人了，那几乎是家家都死人，家家都丧命。到现在呢还是那样，可以说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那这么杀，杀了七八年，坏人总应该赶尽杀绝了吧？可这场战争到现在也没有结束的影子呀。为什么呢？因为布什总统他忘了这句话了，那就是一个侯赛因倒下去，千百个侯赛因又站起来，英勇的伊拉克人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伊拉克人民斩不尽杀不绝，可是我们布什总统的就任期限马上就要到了，这不是眼看着在一个月之内他就得搬出白宫了吗？所以他为了给伊拉克人民以及美国人民闯的这些祸有个讲得过去的说法，有个拿得出手的交代，这哥们悄悄地坐着自己的专机跑了一趟伊拉克，说是要在节前慰问住在那儿的15万美国大军，其实呢是为自己的良心找个平衡，在下台以前多多少少的对伊拉克人民也得有个什么表示。结果在12月14号，也就是几天前，和现任伊拉克总理一起开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正当布什总统在台上有鼻子有眼的对伊拉克安全局面的改善进行赞扬的时候，两只10号的男人大皮鞋分前后冲着他的脑袋就飞过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咱们的总统一哈腰一低头，第一只大皮鞋擦着脖梗子就飞过去了，然后就嘣的一声砸到后墙上了。这时候布什总统还纳闷呢，这什么高科技啊，皮鞋怎么会飞呀？抬起头来刚想看个明白，第二只皮鞋又朝着他的脸飞将而来。哎呦呵，没完了，两只会飞的皮鞋倒也不奇怪，怎么办呢？幸亏咱们的总统功底深呐，退步闪身低头， 嗖的一下又把第二只飞将过来的皮鞋让了过去。结果美国总统是活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武艺高强，两只砸过来的皮鞋全都躲过去了。可是美国国旗是死的，着着实实的挨了一皮鞋。之后下边是全场大乱，在场的保安人员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的就把向美国总统发射皮鞋的那哥们儿给摁在地下，接着就给提了出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谁这么胆大竟敢向美国总统丢皮鞋啊？据报道，他是一位现年28、29岁的伊拉克记者。2005年9月，他从巴格达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巴格达电视台工作。事后据他的兄弟透露，今年1月的时候，他曾经遭受美国士兵的逮捕，美国士兵对他当时所住的公寓楼进行了严格的搜查，可是到了第二天就把他给放了，大概没搜出来什么东西吧，并为此向他表示歉意。但是这哥们儿从那时候可能就怀恨在心了，各种各样的经历让他非常痛恨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结果这次布什来开记者招待会，他是巴格达电视台的记者呀，所以获得通行进入场内，坐在离布什总统3.5米远的前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布什总统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这哥们是一边骂着一边弯腰脱鞋抡圆了就向布什总统的脑袋拽过去了，嘴里还大声说着，这是来自伊拉克人民的礼物，是给你这只狗告别的亲吻。在大家还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又弯腰把脚上第二只鞋给脱下来了，一边说着这是来自孤儿寡妇以及所有在伊拉克丧生的人，一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又把这又脏又臭的大皮鞋拽向了美国总统。等这哥们儿也骂完了也砍完了，伊拉克的保安人员以及美国特勤处的特工才大梦初醒，立刻扑将上去把他按倒在地，成功制止了他丢出第三只、第四只甚至第五只大皮鞋。这位说了，哪儿那么多大皮鞋啊，一个记者不是就是两只脚吗，能穿几只大皮鞋来啊？这帮特工这帮警卫真是没用的饭桶。为了表功赎罪，这帮恼羞成怒的保安啊、警卫啊，把这位赤手空拳连鞋都丢了的记者硬给拖出去了。到了拘留所，甚至是在去拘留所的路上，这家伙已经饱尝了好几场暴揍了。据有消息说，他肋骨也断了，手臂也折了，这儿出血那儿擦破的，皮肉和身体受了极大的损伤。可是消息一传出，怎么传出？那是新闻发布会，全都是记者，消息想捂都捂不住，刹那间整个世界就全都知道了，照片啊、录像啊都成了各个网站的头条。而丢鞋这位呢，一下就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名人，或者说是大英雄，许多人尤情要求释放他，比如像利比亚的公主、卡扎菲的女儿居然要动用他慈善组织的钱向这哥们儿发一个什么勇敢勋章，还把向美国总统丢鞋这件事儿说成是世界人权的胜利。听说还有一位阿拉伯的富商竟然要出1000万美元购买那只丢向布什的鞋。接下来在巴勒斯坦地区，人们在手机短讯上也开始开玩笑了，说西伯伦有一家鞋厂承认袭击事件的责任，并决定要为这个丢鞋的记者终身免费提供大皮鞋。要真这样的话，这哥们下次开记者会还不穿个10双20双的。后来还听说竟有200多名律师愿意免费为他打官司，这里边呢还居然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都愿意给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协助。你说美国总统遭辱，你美国人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你总统挨皮鞋，美国旗子挨皮鞋，就是咱们美国人挨皮鞋呀。对这件事情的发生，让那些对美国本来就不友好的人高兴讽刺与笑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像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啊、本拉登啊、伊朗和北韩呢、啊、可咱美国人不应该高兴，也不能跟着起哄。听说还有一件非常可气的事儿，是英国一个什么公司开发了一个向布什丢鞋的电子游戏，游戏是布什总统在台上讲话，玩游戏的人呢假装是特工人员，当有皮鞋向总统的头飞去的时候，你要用枪打掉皮鞋，你枪要是打不到皮鞋的话，皮鞋就飞在总统的脸上，那你就输了。 要是你发出去的子弹也打到布什总统的头的话，那你就更输了。结果玩来玩去，咱们伟大的总统不是挨皮鞋就是挨子弹。你说这些混账电子游戏设计家，你们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的话，恼羞成怒的保安人员可要让你的肋骨断了。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丢皮鞋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应该助长这样的不正之风。咱们现在放下这位不文明的丢皮鞋者以及为丢皮鞋的事起哄架秧子而高兴的人，咱们说说这位跌了大粪受了惊吓让这件事弄得哭笑不得的美国总统。您别说，我还真为他担心呢。当时他要不是丢的皮鞋，丢的是手榴弹，那怎么办呢？咱们的总统还不早被炸成肉酱了。不过呢也难说，凭布什总统这功夫以及他机智灵活的反应，要是真像他丢刀子丢手榴弹的话，说不定他能用两只手指头嗖的一下就把他给夹住呢，然后一转身就扔在垃圾桶或者痰盂里头了。要是刀子，痰盂准漏；要是手榴弹，嘣，冒股烟，说不定也就完了。因为伊拉克最近生产出来的东西啊，痰盂质量比手榴弹好，刀子的质量比痰盂好。可惜这次丢过来的不是刀子，也不是手榴弹，旁边也没放痰盂。这次他低头躲，是因为总统知道向他飞过来的是又脏又臭的大皮鞋，拿手指头去接那东西，到时候染上伊拉克脚气怎么办呢？您别说，我还真佩服咱这布什总统，这么大的事儿，哥们儿低调的就给处理了，他是一点没生气，一点也没急。后来在他接受美国 ABC 广播公司独家采访的时候，他还说这件事让他想起来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在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遭到一名女子当场高喊法轮功口号给胡锦涛主席呛声的往事。所以这次呢他也自我解嘲说，这是自由社会的现象。是啊，够自由的，鞋都不在地上走了，在天上飞。他觉得能有皮鞋向他飞过来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在他担任总统的这八年里边，见了不少有趣的怪事儿，但向他脸上丢鞋大概可以被列为最怪事情之一了。您就等着看吧，以后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全都得光着脚去。这不是先例已经开了吗？男人的大皮鞋，女人那些带着铁钩锋利的高跟鞋，只要能飞起来，飞的速度再快一点，全都可被列为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啊。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题转一下。您看，当记者问布什总统对这件事的感想的时候，他马上想起来的是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白宫前边受的那点尴尬。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第一，说明他心里头常常想念咱们中国的领导人。第二，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胡锦涛主席现在心里头想的是什么，胡主席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得有多么的开心。你也有今天呢，你也终于尝到了什么是自由世界了。笑，大笑，这都是必然的。尤其我二山子这种人，听见这种事儿，还不能不笑。无论皮鞋飞到谁脸上，我都会笑，就是飞到我自己脸上，飞到我爹脸上，我也得笑。但是挨完了皮鞋，咱们笑完以后怎么办？这是大事儿。我们必须要搞懂为什么会挨皮鞋。其实当我听到和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没有想到胡锦涛主席怎么怎么样。第一，我根本不知道2006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第二，就是知道那也是性质完全不同，与布什挨皮鞋的事八竿子都挂不上边的事儿。布什挨皮鞋挨骂，让我想到的是圣经里边的一个人物，他就是那位最合神心意的人，著名的君王大卫。大卫这个人，他为什么合神的心意？不是因为他老做对事儿，不犯错，乃是因为他犯错，他知错就改。因着他爱神，因着他敬畏神的缘故，他对自己的过犯常常在神面前伤心痛悔。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6章从第5节到第14节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故事，那是大卫当了君王以后最惨最糗的一件事儿。可是圣经呢，却把它清清楚楚白纸黑字的记载了下来，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让我们懂这位神所喜爱的人是怎样在神面前生活的。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因着大卫在神面前犯罪，不讨神的喜悦，神就允许他的儿子亚撒龙篡夺了他的王位。大卫王带着还愿意跟从他的人到处逃窜，当他们到了巴户林的时候，见有一个人出来，他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这家伙见了大卫以后，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们，也就是当时的保安警卫特工人员。这时候众民和勇士都在大卫王的左右，但示美不吝呐，他张口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滚吧滚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继续他做王，耶和华要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一听这话，大卫王旁边的一个勇士对王说，这只死狗岂可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去割下他的头来。您知道这位勇士为什么这么生气吗？不仅仅是因为他这样无理的对待大卫，乃是因为他所说所骂的并不是事实，好多事情他是在冤枉大卫。大卫王对扫罗，对扫罗家的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大卫从来没有逼迫过扫罗，都是扫罗在找大卫的麻烦。但这个示美是扫罗家的后裔，他不管事实是怎么样，反正他是心里有火，他该骂他就张口骂。你说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杀吗？让他胳膊肋骨断几根那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可是跟从大卫的人都是受训有素的人，全都不凭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他来到王面前求问可不可以把他给杀了。这时再看我们的大卫王，他转过身来叫着这位勇士的名字对他说，希鲁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接下来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带着跟从他的人继续往前行走，可这个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上一边行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他，又拿尘土瓤他，弄得大卫王是灰头土脸呢。要是当时示美脚上穿着皮鞋，甭说两只，就是12只现在也扔出去了。可是大卫王在他面前一句话都不说，因着他敬畏神的缘故，一直谦卑地忍耐着，他就和跟从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亲爱的朋友，大卫王是谁啊？那是战场上的勇士，杀敌的时候那是上万上万的，流人血从来不眨眼睛，论能耐比本事比示美他们家那扫罗王要大得多。今天大卫处境这么惨，心里头本来就憋闷，这儿突然出来一个无理取闹，见了王来了又打又骂，拿着不讲理当性格，拼着命的要在大卫的刀下送死。这要是换了别人的话，还不上去一刀把他给宰了，借着他出出肚子里这口冤气。可是大卫王心里头知道，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儿，包括眼前这位无理取闹的家伙也是神派他来的。大卫在他面前不还嘴不说话，不是装怂，他乃是回到灵里向真神祷告，在耶和华面前认罪，求神饶恕他，施怜悯与恩典与他。这大概也就是大卫王为什么这么讨神喜欢的原因了吧。所以我说， 美国总统挨了两皮鞋，也就是咱们美国挨了两皮鞋，但这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咱得让这两皮鞋它挨得直啊，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跪在神面前好好求一求，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挨这种骂。这话呀，说不说在我，做不做在咱美国人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喜欢不喜欢的您等到下次再听我跟您聊吧。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接着给您讲耶稣诞生的故事。爱人的神为了要救人类，道成肉身，那意思就是神从天上降到人间，变成人的样式，要在人类当中做一个新的工作，那就是神拯救与恢复的工作。今天我再给您讲一段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些个人，他们也是在世上等待救主的人。他们是谁呢？圣经上没有提名，但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那片的杂人。圣经当中称他们为东方的博士，那就是真正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是等待主、盼望主来的人，所以圣经当中要特别的记载。哎，这故事还挺奇怪，那是谁记载的呢？是主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提说这是马太写的呢？因为马太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主耶稣的这12个门徒啊都是犹太人。当主圣灵跟他们讲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还真的不乐意，他们总觉得这福音应该只是给犹太人传的，不想让外邦人知道，连边也不想让他们沾。我们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受了这么多罪，吃了这么多苦，跟着神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你们这些外邦人干什么了？可是爱世人的神借着圣灵早就默示到，这福音乃是给全人类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特别的记载了东方的博士从遥远的地方来敬拜主。今天咱们就讲这故事好不好？所以您千万别觉得基督耶稣降世他是以色列的王、大卫家族的王，跟咱没关系。哦，关系可大了。你看这些博士们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为要见的就是那犹太人的王。他们进了城以后啊，就到处打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啊？我们在东方啊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拜他。不是说主是光华灿烂的明星吗？你看还真有一颗星让人给看见了。咱先把故事撂在这儿，讲一讲这几个博士。您说当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啊，小的不提，那最大的要数罗马呀。罗马是统治全世界的大国，对不对？然后在旁边有埃及，那也是大的文明古国。再往前数是巴比伦，后来是被灭的影都没有了。然后再往东边呢，还有伟大的中国。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有这么多的皇帝，有这么多的王，生王子啊、德王位啊，这些博士他都不去拜，为什么要偏偏等着犹太人的王出生，他们特地来拜他呢？那再想想犹太人当时是什么样的人，亡国了四五百年呢，连个国都没有，就是一群散居在那儿的亡国奴。你说这些东方的博士为什么天天晚上看星星，等啊盼啊，就等着盼着这犹太人的王出生，然后他们要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找他，而要拜他呢？这正说明了这个将要在大卫家族出生的王是一个不得了的王，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王，乃是要领全人类进入到天国的那一个王，所以博士们特地来拜他。 这些博士们骑着骆驼带着东西走了几个月还是走了几年咱不知道，总算到了这块地方，一想王一定得生在都城里头啊，就进了耶路撒冷。这不是城里都是犹太人吗？所以逢人便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啊？我们来拜他来了。他还以为老百姓都清楚呢，啊，我们的王在王宫里头。可没想到啊，他们这么一问，整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呐，都非常的不安，就包括当时做王的那个希律听见，心里头也都不安。那希律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弄个官当着狐假虎威的，就怕别人把他这官给篡了，所以他心里特别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们和民间的文士们，都到他这儿来，问他们说，哎，你们说啊，这基督应当生在何处啊？你听听他问的，他没有说犹太的王应该生在何处，他说基督应生在何处。可想而知，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要来做犹太人王的就是那位救世主基督。可是他们听说基督降生了以后，为什么大家都心里不安呢？这问题我没法给您回答，您自己说不定可以回答。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要在你心中做王的那一位诞生了，我要让你信他，接受他，当我把这福音传给您的时候，您是心中平安还是心中不安呢？老实讲，好多人心中都不安呐。吼，我可不能让他做王啊，老子是自己的王，谁要耶稣啊？我不能让神摆活我，我自己就是神。这就是罪人的心，这也就是当时人们的心，也是那希律王的心。他们怕这位救主的到来，他们怕神在人间做王掌权。可是神如果不在人间做王掌权的话，谁在啊？魔鬼。可是魔鬼做王掌权，大家一句话不说，觉得平平安安，还傻了吧唧的真以为是自己掌权呢。你看这世界是不是非常的黑暗？好，那咱再把话题转回来，看看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们是怎么回答的。他们回答希律王说，王要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你看看这些人圣经背得多熟啊，他们对神的事情，对神的预言，对圣经，对律法了如指掌。可是他们对这个王到底有没有诞生却是不知也不问，当勉强知道了以后，心里的表现却是不安。所以当下希律王啊，就暗暗地招了那些博士来，细问他们天上的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知道了以后呢，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个信儿，我也好去拜他。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一听，哦，是伯利恒，好，所以他们就转身走了。一出耶路撒冷城，又看见了那颗星，那颗星就在前面领着他们，直到伯利恒小孩子住的地方就停住了。这些博士们看到星又领着他们，心里特别的欢喜。到了耶稣住的地方，敲门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他们就谦卑在地，俯伏的敬拜耶稣。敬拜以后，他们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耶稣。这些人可是真心实意的，一点虚假都没有，要不然谁会放下自己手中的事儿，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这里敬拜这位小孩子呢？再看他们所带来的宝物，黄金。黄金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就会回答说，钱呐，金子，金子是好东西，又漂亮，不是弄个耳环子，就是弄个鼻镯子，要不就是手上弄个大金戒指，嘴里镶颗大金牙，似乎金子可以给人带来荣耀。那就对了， 金子代表荣耀，谁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黄金代表神的荣耀，神的纯洁，神的性情。因为金子是从火里边炼出来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剩下的只是光辉，那代表的是神的性情。所以博士们以黄金为礼献给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乳香是什么呢？乳香是一种极贵重的香膏，这香膏给这孩子乃是预表他的生命将是神生命的显露。神的生命有着那清香的方位，神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馨香之气。这代表着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乃是神在地上做工的生活。那这末药又是干什么用的呢？末药啊，是处理死人尸体的。当时的规矩，人死了要用香膏与末药涂抹全身，然后用布缠起来放到坟墓当中去。所以这末药乃是指着基督耶稣的死而说的。这孩子来到地上，不是为了享福，不是为了成名，乃是为了要死，不是为自己死，而是为全人类的生而死。所以这末药是为基督耶稣的死而预备的。您看这三样礼物是一般人给小孩子的礼物吗？您的朋友要是生了小孩子，你给他带什么呀？无非就是一些奶粉、尿布和擦屁股的纸嘛。孩子需要什么呀？弄点玩具、奶瓶子、奶嘴、小铃铛，顶多给母亲带把花。这是世人，可是基督耶稣的诞生与世人不一样。基督要有神的光辉，所以他们带来黄金。耶稣的生活要有神的芳香，所以他们带来乳香。基督要为人类而死，所以他们奉上末药。亲爱的朋友们，您相信不相信这位在2000年前出生的拿撒勒人耶稣啊，他从那个时候就来到地上寻找你，寻找我，为的就是要告诉咱们天国近了，人要悔改。他自己基督耶稣是要为我们而死的救主啊。知识救不了人，宗教也救不了人，传统更救不了人，靠着祖先那就更没门了。你看那些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文士们和宗教领袖了没有？他们每天读圣经，他们甚至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他们明明知道基督救主会生在伯利恒，可是他们腿儿都不动，他们不去敬拜，他们不去朝见。只有那真正有智慧的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地，俯伏敬拜我们的主，并在主面前有完全的奉献，只有这样的人是被主所接纳的人。亲爱的朋友，我劝您有真的智慧啊，接受神，朝见神，并向他奉献，这就是真正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 心中就